恩典中成长，由方伟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十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在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祷告的生活是不可少的。很多初信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就觉得是很为难的一件事。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6说，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马太福音6:9又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那是不可少的。基督徒的长进不但要好好的读经，也要好好的祷告来亲近神。祷告是基督徒的权利，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够记得祷告到神的面前去，得怜悯蒙恩惠，接受及时的帮助。我们想想，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离神多远呢？而且是伏在神的震怒之下。好，现在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亲近神，不用担惊受怕，那我们就一定十分宝贵这个祷告的权利。可是我们看到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就经常感觉到在祷告上有困难，不大敢祷告，甚至有些人啊以为祷告那是很神秘莫测的一件事，轻易他都不肯祷告。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说，我最怕人家叫我祷告，我简直说不出。是，的确，我也见过弟兄姊妹在聚会里人家请他祷告的时候，他急着掉眼泪，他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我相信他可能说祷告说不好，又怕得罪神，又怕别人笑话，又怕自己受亏损，又怕绊倒别人，总之顾虑很多。为什么呢？其实这些顾虑就是因为对祷告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致心里头有惧怕。所以我们先看一看究竟祷告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祷告？在一次的传福音聚会，有一位表示愿意信主的朋友，他提出一个问题，说当了基督徒祈祷是不是像念咒一样，念一些咒语啊？这个问题好像很可笑啊，不过说实话，这也代表了一部分人觉得祷告是神秘的事，他们对祷告的认识就是这个层面啊。所以我就告诉他，祷告不是念咒语，也没有一定的咒语。事实上的确我们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也不是说祷告千篇一律固定说一样的话。简单的说，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讲话，跟神聊天，就像我们日常生活跟别人聊天一样，只是有一个分别，祷告的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神。祷告就是跟神聊天讲话嘛，讲话不是一种仪式，祷告也同样不是一种宗教仪式。有人把祷告看成是宗教仪式，那是看错了。仪式不过是外面让人看到的一些虚假的仪文，虚假仪文它也许有一定的意义，但却没有实际的东西。祷告就不是这样，它不是仪文，外表看好像是仪文，但是实际上有神跟人交通的事实存在。人把心里的话告诉神，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也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实在是得到神答应，这是真实的经历。有些人呢根本跟神没有关系，那他怎么祷告呢？他学祷告的一样，那不过是跟空气说话，因为他跟神无关嘛，根本一点不发生关系，那他的祷告一定得不到神的答应。所以他们就把祷告看成是宗教仪式，我想这是必然的，是不是？一个跟神没关系的人，他的祷告没法到神的面前，所有的祷告内容，所有的要求，所有的期盼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的祷告对象是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祷告就是神的儿女向天上的父讲话聊天，所以学习祷告一开始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向神祷告，神也听人的祷告。诗篇第四篇三节、五篇三节经文说啊，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那既然祷告是向着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要注意，祷告不是说给人听的，所以就有两方面我们要留心啊。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因为怕别人笑他祷告不清楚，说的不流畅，疙疙瘩瘩，他就一直不敢开口祷告。这个不敢呢，实在你不必要，你干嘛怕呢？祷告既然不是给人听，我们祷告就不让人家来影响我们。即使有人真的会笑，他笑他的，他笑好了，是吧？我祷告我是跟神讲话，只要神肯听我们祷告就够了，我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初信的弟兄姊妹，你要放胆的祷告，不要怕人笑，那个笑话你的。我想啊，他自己在属灵的学习上很肤浅，另外一个他没有一个敬虔的心，他才会笑你，是不是？这是第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祷告呢就千万不要对着人，因为我们的祷告对象是神，那祷告就不要像人。有些人祷告他根本就不是在祈祷，他们是一直在祷告里向着跟他们一块祷告的人说话，是对他们说，对在场的人说，说给人听，不是向神说，不是说给神听。甚至有人用祷告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对人的不满，对人的意见，在祷告里骂人，这是很不应该的。如果不是向神祷告，你就别祷告，免得在祷告的事上得罪了神，也惹起人家的厌恶。神听我们祷告，他用什么身份听我们祷告，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对祷告就不会再有难处，也不会觉得心里头有重担。在四福音啊，新约圣经里，门徒曾经要求主耶稣说教我们怎么祷告，主也教导他们。一开始主就让门徒知道，听祷告的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个关系多亲密，多甘甜呢、啊、给我们说出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呢是在儿子的地位，我们祷告就是儿子向父亲说话，孩子跟爸爸说话，神也实在是我们的阿爸父，是我们的父亲。儿子和父亲讲话那是无拘无束的，又是多自由啊！除非是那个不听话的，是吧，犯了事悖逆的儿子，不孝顺的，不然的话父子聊天那是爱的享受。我们都是当人子女的，是吧？我们也当过人的父母，从我们的实际生活里，我们真的很能体会父子的爱情。你看那些小孩子从学校回到家，自然而然爸妈是吧，说这个说那个，我们到神面前祷告也应该是这样。有的人心里想，哎呀，我祷告我怎么没两句话我就祷告完，又疙疙瘩瘩，也许神不爱听我这样的蹩脚的祷告，那我还是少祷告，别祷告。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从前你没有信主，你没有祷告，现在信了主了，你是神的儿女，你要祷告，那自然你会不习惯，会生硬，但是多祷告这种生硬就不会有。比方啊，你看刚学讲话的孩子发音多不准啊，是吧，他用不准确的话喊爸爸妈妈，可能把爸爸喊成拉拉，可是爸爸知道他喊他就高兴，妈妈就高兴，听到孩子发音这样不准，心里会不会不高兴啊？不会嘛，是吧？会不会说不准，我不爱听你讲话？不会的，是吧？不光是不会啊，反而啊，孩子一会讲话心里乐得慌，父母真高兴。如果孩子长大还不会讲话，是个哑巴，那父母才为他担心呢，是吧？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一点不会说因为我们祷告生硬就不听，要是我们不祷告，反而天上的父会替我们难过。小孩初学讲话语音单调，而且内容不多，是吧？可是你看孩子长大话就多，一直到成人啊，生活有经验，生活有深度，说话呢内容也多了，也老练了。所以初学祷告的人，不要看信主日子长的人，哎呀你看他们怎么祷告，你看我还是个孩子，只要看准我是孩子， 我到天上父那里，我是跟父亲谈话，我们心里就不会有难处。等到我们在主里经历深了，是吧，我们生活在信仰生活的经历深，自然我们的祷告也流畅，因为我们祷告多了嘛，另外一个内容也多了。还有些人在祷告以前就先想好祷告要祷告什么，甚至写出来，祷告的时候就背出来或者读出来。我说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祷告不是做报告，不是写文章啊，不是对神演讲啊，神只是听人祷告，神不要听人向他做报告。你想吧，儿子跟爸爸讲话，要不要先写一篇稿子，然后坐在那，或者面对面，用什么话开始，用什么话结束，不需要的嘛，不用这样安排。除非是对他爹别有用心，才会预先写好这个谈话的句子。我们来到天上的父面前，就像儿子爱父亲一样，用不着写文章做祷告词，我们自自然然把心里的事讲出来就行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他给我们看见这个宝贵又甘甜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一切叫我们在祷告上发生胆怯或者惧怕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放胆去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很高很高顶高的享受。魔鬼撒旦就喜欢我们不祷告，所以我们不要受他的欺骗。我们要认清要认识我们本来是不配到神面前，更甭说能跟神聊天讲话了。可现在我们不但是可以坦然进到神面前，而且成了神的儿子，能够直接跟天父交谈，他也听我们，也答应我们，这是多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更要爱慕祷告，享用神赐给我们那么大的一个恩典。那我们既然我们知道祷告就是人跟神讲话，又像孩子跟父亲讲话，有时候我们看孩子跟大人说话说这个乱七八糟，那么我们祷告是不是也可以胡乱来呢？那就不是了。关于祷告有两件重要的事，约翰福音四章那里记载了主耶稣和那位撒玛利亚妇女的讲话，就谈到敬拜神的事上。那个妇女只是注意敬拜神外表的事，可主耶稣呢就很清楚地对他说，在约翰福音四章第24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主耶稣讲这些话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首先他给我们指出，敬拜神正确的途径是在灵，是在真实里，祷告和敬拜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凭着这个敬拜的原则来认识和学习祷告，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也同时就是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向神祷告。思想祷告两方面重要的事，首先一个，祷告是根据里面的负担。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敬拜是在灵里面，我们敬拜神是凭着我们里面的灵，那同样呢，我们祷告也是根据我们的灵。那具体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祷告是根据我们里面的负担。什么是负担呢？你看挑东西的人啊，你看他是给一些有重量的东西压在肩膀上，他就有重的感觉，一直把挑的东西放下，那个重的感觉过去了，他就轻松了。那从这个比方来看呢，负担就是那个重的感觉。那我们灵里头对一些人对一些事物有重的感觉，坐着有那个感觉，站着也有，走路也有，成天有，甚至睡着了还是有那个感觉。这个感觉啊，灵里的感觉，心里的感觉，就是负担。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其中的经文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又说，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是啊，神是经常借着圣灵把一些他要我们祷告的事情放到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了重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负担了。我们要是照着这个负担祷告，祷告完这个负担就卸下，里面那个重的感觉没有，里面重的感觉没有，人就轻省啊。反过来，你要是不祷告，里面有负担，老是不放下这个负担，不祷告，里头就会一直都很沉重。祷告是根据里面的负担，不是根据脑袋瓜的思想。你不是说成天想一个事那是负担，不是的。这不是说我们祷告可以不经过思想整理，我们还是要经过我们的悟性。不过我们要清楚，祷告是先从里头的负担，灵里头的负担开始，经过心思的整理，然后用我们的话说出来，用言语说出来。这跟完全从思想里头说出来的话，那是完全有分别的。如果光是单纯从思想里出来的话，可能有很完善的道理和一些属灵的知识，但是那是空洞，没有实质的。因为只有人的思想在活动，灵里头却没有感动，一点祷告的味儿你也觉不出来，自己也很清楚知道，别人听起来也别扭不舒服，很难叫听祷告的人说阿们。我们开始学祷告，就要开始注意里面的负担，要根据里面的负担来祷告。就像传道书五章二节告诉我们的，不要胡乱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冒失开口是神所不喜欢的。有的人会说，我没有负担啊，又或者说我很少有你说的那个负担。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说你没负担或者少有负担，你就可以不祷告或者少祷告？那当然不是了。除非神停止了他的工作，不然的话，神一定会感动他的孩子祷告，给他们祷告的负担。基督徒如果说没有祷告的负担，那这个事儿就严重了，是吧？没有祷告的负担，我告诉你啊，只有三种情况下发生。一个就是说，他虽然说是基督徒，他根本没有得救，他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他不会有负担。他那个基督徒三个字是假的，是吧？第二，如果你是个得救的人，你没负担，是因为你犯了罪，还没有悔改认罪，失去了跟神的交通，所以就没有负担。第三是，圣灵在人里头有感动，受感动的人呢，却不祷告把这个感动、把这个负担卸下来，一再的消灭圣灵的感动，一再的拒绝祷告，结果对负担失去了敏感，就觉得哎，好像没负担。如果我们在祷告上觉得没有负担，我们真的马上要省察自己，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形，这样好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得怜悯。如果真的有愿意祷告的心而缺少负担，我们可以向主求的，主一定会把负担加给我们，叫我们在祷告上有重的负担。我们应该好好读神的话，常常要默想神的事儿，而且在微小的负担里，一有微小负担我们就开始祷告，这样我们就不会落在没有负担祷告的光景里。那么祷告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说，要真实，不能虚假。不光是根据里头的负担来祷告，而且啊，我们祷告得真实。所以祷告不在乎你说的好不好，流畅不流畅，也不在乎你说了多长，说了多少句，顶重要的是要真实。因为听祷告的神是又真又活，是真实的神，没有一点虚空在神里面。所以他也在圣经箴言六章十六十七节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憎恶的是什么，就是撒谎的舌。祷告如果祷告的不真实，那就是向神撒谎，这是千万要不得的。灵和真实这两样是连起来，出于里面负担就一定是真实。有人说要这样的话，我的祷告那几句我就祷告完，那么短的祷告都不像祷告。那我要问，究竟多长你才说是叫祷告呢？祷告哪有分长短的，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嘛。有的人祷告长，把很多拉拉杂杂东西塞进祷告里， 长是长了，但是不真实。你能说他在祷告吗？你看马太福音14:25-31，彼得因为在水里要沉下去，急了，一着急说：“主啊，救我！”这就是祷告啊！这一祷告，主马上伸手把他拉起来，这是圣经最短的一个祷告，4个字：“主啊，救我！”但是却是十分真实，那还能假？都觉得人要掉到海里了，是不是？主啊，救我！都急了，是吧？主马上就答应这4个字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得真。不要怕祷告短，只要真实的祷告就能得到主的答应。初学祷告很容易落在一种毛病，就是说听到别人祷告好听又属灵，就学别人祷告，一祷告把别人的话给搬出来。我们不是说不能学别人的祷告来帮助自己在祷告上长进，可问题在这儿啊，你光学别人祷告的话，却没有学到别人里头的负担，那就会掉进一个不真实的境况，那是被人家的祷告，不是你的祷告。小的时候吃饭，母亲教我们领受在这个吃饭上怎么谢饭，那么我们把祷告背得很熟，每回吃饭多谢天父赐我饮食，求神赦罪保我平安阿门，这样教小孩背祷告文，在教导他们认识神，那不是说错，但是得救的人的祷告如果照样的背出来，那就会不真实，里头没有那点心。祷告文你背得呱呱多熟多好听，也不能叫祷告，只能说背一些文字。所以很多人在聚会里头念主祷文，那算不算祷告呢？他知不知道主祷文到底说什么呢？知不知道主祷文的真正意义呢？所以祷告需要真实，有一句就是一句，两句就两句，有多少就祷告出多少。心里没有的不要放到祷告里，神垂听的不是人祷告的话，要紧的是人里头向主的真实。所以求主也在真实上教导我们祷告，叫我们的祷告跟我们这个人实在的情形是能够一致。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1:9-10，主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的讲话，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神丰富的恩典是为那些肯祷告的人预备，祷告是得着神恩典的方法，不祷告的人是不会从神那有所得，肯祷告的人神必定让他们丰丰富富的得着，因为神这个应许是单给那些祷告的人的。所以基督徒不祷告，那是一个很厉害的属灵的损失啊！我们信了主，不但是要好好的学习祷告，还要好好的追求长进，做一个过正常祷告生活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有些我们能解决，有些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现在神让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帮助，那很自然我们的祷告有很多事情会向神祈求。祈求就是说我缺了点什么，我觉得我贫乏，我向神有所要有所求。表面看祈求好像是最简单，不需要怎么学嘛，你缺什么你告诉神，让神给我解决给我预备就是了。因为向别人要东西来满足自己，可以说是我们人的本能啊，连小孩不用学就会的，是吧？不用学也会跟人要跟人求，但是在祷告的祈求上那就不是这样简单。不是说祈求很困难，祈求呢并不难。难是难在哪儿呢？难是难在我们这些向神祈求的人呢，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去祈求。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平时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求些什么，成天求什么。我们要承认这样的事情，我们向神所求的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生活的需要，满足自己个人的盼望。没有工作，求主帮助自己找个工作；病了，主啊，你给我治好；我要升学，我要出国，就求主答应自己的打算；我要找对象，求主啊，你预备个男朋友给我；我为孩子、为前途、为自己，各种各样的好处。不是说这些祈求是错， 是不能向神求，不是的，这些都可以求，但是如果祈求只是为自己求，那祈求是不会有难学的地儿。可是主给我们看到的，你看主教门徒祷告却不是先求自己的事，是把自己的事摆在后边，最后边。我们的难处就在这儿，我们既不愿意也不肯把自己的事摆在最后，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比什么都来得重要，非得自己解决，我要多为自己求不可。主一开始教门徒祈求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求神所要做的事，而且祈求的很重。神不要我们先为自己求，神的定规跟我们的意愿差那么远，甚至相反，但不是说要神迁就我们，而是我们要学习赶上去，赶上去才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还有是马太福音6章13节。经文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实在是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各方面的需要，但是主教导我们先求要求神国的事情，然后才求自己。在马太福音6章25到33节其中经文，主耶稣要教导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又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不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姊妹，主在这一段话里清楚地给我们一个安慰，假如我们真的认识神，信任神，又体贴神的心，我们就是不为生活上的事祈求，神也会给我们预备妥，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负责供给我们的需要。只有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才会为生活的事情来挂心。
Thank you.